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加战机拦截出现在阿拉斯加的中俄轰炸机；
拜登全国谈话中说，卸任前仍将努力为人民服务；
内塔尼亚胡强调，美国和以色列必须站在一起；
巴黎奥运会周三开始首场比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媒体报道，保守派福克斯电视网已经邀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有望代表民主党出征的贺锦丽于9月17号参加福克斯主办的总统大选辩论。美国国会山庄报报道，福克斯在一封寄给川普及贺锦丽竞选团队的信件中提案，邀请两方于9月17号周二进行总统大选辩论，信件日期为本月23号。福克斯周三指出，这场总统大选辩论将在摇摆州宾州举行，福克斯主播拜尔和麦卡勒姆将担任主持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是由自由派 CNN 主办，举办日期为6月27号，由现任总统拜登对决川普，地点是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而拜登在这场辩论中表现差劲，引发一波波呼吁他退选的声浪。在承受了几个星期的压力之后，他终于于近日宣布退选。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发表个人宣布退选以来的首场全国谈话，历时大约10分钟。他说，任内最后半年也将尽力忙着诸多代办事项，包括致力于终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拜登也提到，他将致力于捍卫个人自由以及降低勤奋家庭的生活成本，他将持续推动最高法院改革，并将持续寻求保护儿童免受枪支暴力的侵害。拜登还说，他将持续致力于相关计划，寻求终结目前已知的癌症。此外，拜登也赞扬接替他出马竞选总统的副总统贺锦丽坚强有能力。他说，现在将由美国人民决定这次大选的结果，他很感激有机会为美国人民服务，并提到没有任何国家能像美国一样让有口吃的孩子长大后得以入住白宫。拜登说，能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这一生的荣幸。
历年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夏威夷及附近海域举行。根据美军本周公布的照片和影片，呈现近40艘军舰在海上编队航行，展示29国间联合执行任务的能力。号称地标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环太军演自6月27号进行到8月1号，在美国主导下，日本、韩国、菲律宾、加拿大、澳洲、印度、英国、法国、荷兰等盟友共29个国家参加。美国军文网站国防视觉资讯发布服务单位周三陆续公布的画面显示，近40艘军舰在太平洋海面上编队航行，场面相当壮观。通过空拍画面，各国大型军舰在太平洋海面整齐列队，前后左右拉出距离，犹如棋盘。各国军舰挂上国旗，位居中间位置的是这次环太军演的主角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卡尔文森号领衔的第一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沃许说，通过一天又一天肩并肩的实地演练，盟友之间得以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并强调需要朋友之前要先认识朋友。
最近有记录显示，中国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把俄军使用的武器零件卖给受制裁的白俄罗斯国防承包商白俄罗斯光学机械协会。日经新闻24号指出，白俄罗斯境外的反对派组织 Belpol 从多个行业来源获得了白俄罗斯和中国公司之间的交易合约、付款记录和其他资讯。据报道，白俄罗斯国防承包商白俄罗斯光学机械协会2022年受到欧美制裁后，中国公司仍然向他提供俄罗斯武器中使用的精密零件。这些记录显示，去年12月1号，总部于深圳的 Green Cycle Energy 公司收到白俄罗斯光学机械协会的3000个 LAD-21T 激光模组元件订单。这些尖端模组被用于瞄准激光制导炸弹和导弹。 付款方式为人民币。俄罗斯国有的俄罗斯外贸银行在上海的分行参与其中。
周三，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佛州华裔男子李平充当中共代理人，但没有在美国司法部注册。联邦特工局上周六逮捕了李平，罪名是密谋充当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起诉书说，自2012年以来，李平一直按照中共情报部门的指示工作，提供在美境内的中国意见人士和民主倡导者、信仰团体成员以及美国组织的信息，包括美国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起诉书描述了李平和这名中共官员交换的大量信息，以及他多次前往中国的记录，指控李平与湖北武汉一名中共情报官员有过多次接触。周一，59岁的李平首次出庭并被释放，他的律师丹尼尔·费尔南德斯则拒绝讨论此案，并透露说李平已表示不认罪。费尔南德斯说，李平在美国生活了30年，之前在 Verizon 工作了20多年，最近为印度信息技术公司 Infosys 工作。而这份起诉书于周三公开，如果罪名成立，李平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
2024年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在塞纳河上举行开幕式，而首批奥运比赛已经在周三开始。这些比赛项目包括在圣德尼法兰西大球场举行的12场橄榄球球赛，由安托万·杜邦率领法国队在这里迎战美国队，随后是和乌拉圭队比赛。此外还有足球等比赛在法国各地举行，像是在巴黎、里昂、南特、尼斯、圣埃蒂安和马赛的赛场。与此同时，官员们24号表示，法国当局挫败了几项破坏2024年奥运会的阴谋。巴黎每天为保障奥运会部署35000名警察，在举行开幕式的时候最多部署了45000人。此外还有10000名士兵正在巴黎地区参加安全行动。法国还得到了40多个国家的帮助，这些国家总共派出了至少1900名警察增援部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加战机拦截出现在阿拉斯加的中俄轰炸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7月24号，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发布了一份初步报告，报告说公司的更新出现一个漏洞，导致他们的网络安全系统把不良数据推送到几百万台客户计算机上，引发了上个星期的全球 IT 故障，导致航班停飞、电视广播中断，并扰乱了银行、医院和零售商。根据报告，故障发生时， CrowdStrike 向它的旗舰产品 Falcon 平台推送了一个更新。这个平台作为一项基于云的服务，目的是保护企业免受网络攻击和破坏。这项更新包含一个错误，导致850万台 Windows 机器集体崩溃。CrowdStrike 在事后总结中说，公司计划今后在发布更新前增加软件测试，并逐步推出更新，以防止出现上个星期发生的大面积同时故障。公司还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发布一份有关故障原因的更深入报告。CrowdStrike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网络安全公司之一，在发生故障前估值约为830亿美元。据保险公司估计， CrowdStrike 的错误更新引发的全球技术中断将使不包括微软在内的美国财富500强企业损失54亿美元以上。
美国 Astronics 公司周三说，在完成2亿美元的 D 轮融资后，公司已经为名为 Omega 的下一代卫星计划提供了全部资金。Astronics 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专注于开发和运营地球静止轨道上的小型宽带通信卫星。这家公司已经发射了几颗第一代卫星，称为微型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并向美国、菲律宾和墨西哥等国的电信公司出售容量。今年4月，这家公司推出了一代 Omega 卫星，说是将以同样小的体积提供5倍的带宽容量。第一颗 Omega 卫星将于2026年发射，每颗卫星的运行寿命为10年。Astronics 的目标是从2025年起每年制造24颗卫星， 到2030年在轨道上运行100多颗卫星。这是在地球静止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前所未有的规模。虽然 SpaceX 等公司每年制造几百颗卫星，但这些卫星是在低地球轨道上运行的。而对于地球静止卫星运营商来说，由于对功率和尺寸的要求越来越高，它的制造速度通常要慢得多。
苹果公司周三宣布，由他们推出的 Apple Maps 苹果地图现在可以通过公开测试版在网页上使用。这项服务的推出使苹果地图和谷歌地图形成了直接竞争。苹果的网页地图以英语提供，兼容 Mac 和 iPad 上的 Safari 和 Chrome 浏览器，以及 Windows 电脑上的 Chrome 浏览器和 Edge 浏览器。苹果计划在未来为更多语言浏览器和平台提供支持。网络版苹果地图的工作方式和手机应用软件相同，用户可以获得驾车和步行路线指示，可以通过地图地点卡点餐，并浏览精选指南和评论等。苹果计划在未来几个月为网络版地图提供更多功能，比如360度全景环顾四周功能。网络版苹果地图的推出，据苹果公司在 iPhone 上推出的这项服务已有12年之久。通过扩大苹果地图的可用性，苹果公司正试图覆盖更多的用户，并和谷歌地图一较高下。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下午两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寻求加强美国对以色列和加沙战争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今天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会面，面对当前动荡的世界，美国和以色列必须站在一起。请听报道。
周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他引用了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向美国国会寻求援助时的呼吁，给我们工具，我们会完成任务。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和以色列必须站在一起。他称这场加沙战争为正义之战，并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军事行动，直到我们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及其在加沙的统治，并将我们所有的人质带回家。他也表达了他对战后新加沙的愿景。内塔尼亚胡说，我对那一天的愿景是建立一个非军事化和去激进化的加沙地带。以色列不寻求重新安置加沙，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必须保持对那里的绝对安全控制，以防止恐怖主义的复苏，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强调了以色列对民主的捍卫和反恐的必要性。他形容，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当我们站在一起时，就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我们会赢，他们会输。此外，他也感谢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与友谊。他说，拜登总统和我已相识40多年，我感谢拜登总统对以色列发自内心的支持。在10月7号的野蛮袭击后，他正确地称哈马斯为纯粹的邪恶。他向中东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以阻止更广泛的战争。他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来到以色列，与我们站在一起。他的那次访问将永远被铭记。他也向人质家属承诺，他会一直加紧努力，直到所有人质返回家中，并感谢拜登为人质释放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对于内塔尼亚胡的到访，白宫周三宣布，拜登总统将于周四在白宫接待内塔尼亚胡，讨论加沙事态发展、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的进展情况，以及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包括应对伊朗对以色列和更广泛地区的威胁。同时，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会晤后，将共同会见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美国人的家属。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组成的北美航天防卫司令部表示，美国和加拿大的战机24号在阿拉斯加州附近国际空域拦截两架俄罗斯和两架中共轰炸机。请听报道。
美国防空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两架俄罗斯突-95 熊式轰炸机和两架解放军的轰-6轰炸机飞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这是中俄军机首次同时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这也是中国轰-6战机首次侵入该地区。美国的 F-16 和 F-35 战机以及加拿大的 CF-18 战斗机与其他伴飞的飞机一起参与了拦截行动。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俄罗斯和中共的飞机仍停留在国际空域，并未进入美国或加拿大主权空域。这次中俄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活动不被视为威胁。北美防空司令部将继续监视竞争对手在北美附近的活动。今年5月，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该部正在追踪与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活动的4架俄罗斯军机。北美防空司令部当时称，这种活动经常发生，并不被视为威胁。今年3月，北美防空司令部负责人空军将军格里格里·吉洛特曾告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今年中共可能开始在美国防空识别区展开空中行动。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与俄罗斯不断加深合作，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及西方国家。五角大楼周一公布了最新的北极战略，警告中共和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后正联手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活动，特别是在阿拉斯加近海进行的联合训练和演习。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周一表示，中俄在北极地区的活动非常引人注目，令人担忧。希克斯说，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该地区对于保卫美国国土、维护美国国家主权及国防条约承诺至关重要。这项新的北极战略是确保北极地区现在和未来保持稳定和安全的重要一步。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据美国政府和行业官员在本周的范保罗航展上表示，美方削减对英国和澳大利亚转让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限制，目的是加强三国之间的 AUKUS 安全联盟，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行动。请听报道。
从7月22号到7月26号，被誉为航空航天业盛会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在英国汉普郡范保罗机场举行。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国际和工业基地政策高级顾问布莱恩·伯顿在范保罗航展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美方放宽对澳英转让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限制，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三国的工业界能够更有效地合作。AUKUS 成立于2021年，旨在应对中共日益扩张引发的共同担忧。该安全联盟计划投入3680亿澳元，协助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今年4月，美国国务院提议减少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根据 AUKUS 转让军事设备和敏感技术的许可要求。7月19号，白宫监管办公室批准了最终规则，预计8月公布。美国国务院 AUKUS 高级顾问马修·斯坦赫尔福指出， AUKUS 得到了国会两党的大力支持，我们非常乐观地认为我们将采取一些非常重大大胆的举措。他说，这些行动将有助于推进 AUKUS 联盟。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总裁达克·哈德威克也提到，这次的规则修订是自1976年武器出口管制法颁布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改变。英国国防部战略计划主任西蒙·菲玛说，我们的下一步是如何创造环境来共享信息、协同合作，并共同采购国防装备。澳大利亚国防工业助理部长凯利·赖特则说，我们正在有系统地逐一审查三大系统，排除所有妨碍我们无缝协作和互相配合的障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官员说加沙停火谈判进入收尾阶段。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美国官员说，加沙停火谈判进入收尾阶段。
中国的一个网络支持朝鲜国防研发遭到美国制裁。
东盟外长会议聚焦解决缅甸危机和南中国海争端。
受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大跌的拖累，日经指数周四重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官员25号表示，朝鲜在过去24小时内空飘了大约500颗垃圾气球到韩国领空，中断航班，并导致一间民宅屋顶起火。韩国军方指出，部分垃圾气球装备了定时爆破装置，可能引发火灾。朝鲜气球24号还曾经落到首尔戒备森严的总统办公室附近。随着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增加对首尔的威胁和气球战力道，美国军方25号说，与韩国正在进行的空中演习将加强两国的联合作战能力。首尔和华盛顿空军23号在首尔南方的水源展开为期大约3个星期的联合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艾伦在声明中说，这次演习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作战能力。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周三在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说，7月13号在宾州巴特勒举行的造势大会上，在前总统川普预定上台演讲的大约2个小时前，20岁的枪手克鲁克斯曾经发动一架无人机飞越会场上空。这架无人机在空中飞行了大约11分钟。调查人员在克鲁克斯的车里发现了这架无人机和遥控器，以及2个相对简陋的爆炸装置。另外，在他家里也发现一枚炸弹。克里斯托夫雷指出，克鲁克斯7月6号曾经在谷歌上搜索，关键字是奥斯瓦尔德距离肯尼迪有多远，指的是暗杀前总统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克里斯托夫雷说，克鲁克斯在枪击当天购买了一个梯子，但似乎没有使用过，而是利用地面上的一些机械设备和垂直水管爬上了屋顶。调查人员说，克鲁克斯使用 AR-15 步枪朝川普开了大约8枪，然后被特勤局反狙击手击毙。克里斯托夫雷说，克鲁克斯的 AR-15 步枪有一个可折叠的枪托，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集会群众或执法人员在枪击事件发生前没有看到他持有武器。克里斯托夫雷重申，没有证据表明此案有共谋者。
东盟外长周三在老挝开会，商讨打开缅甸危机僵局的办法，以及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的途径。东盟外长会议之后，老挝还要在周6举行2场峰会。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周末举行的峰会上敦促在南中国海遵守国际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及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的外长也将出席周6的东亚峰会和以安全为重点的东盟地区论坛。预计峰会还将讨论加沙战争、乌克兰冲突、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朝鲜核野心等问题。而就在菲律宾和其他东盟官员在老挝举办会议之际，美联社7月24号报道，菲律宾将和新加坡签署一项国防协议，允许两国军队扩大举办包含联合演习等合作，以为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其他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赢得2034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盐湖城曾经主办过2002年的冬季奥运会，周三在总共有89票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获得了83票。这座美国城市在今年6月被提名为2034年冬季奥运会首选城市。根据申办团队在周三上午向奥委会做的最后陈述，盐湖城为2034年冬奥会做出了奥运史上最紧凑的布局计划，所有场馆距离犹他大学校园内的运动员村都在1个小时的车程之内，而且在盐湖城上一次举办奥运会时使用过的13个比赛场地都已经就位，不需要新建任何永久性设施。对于犹他州州长考克斯来说，确保申办成功是他巩固犹他州作为北美冬季运动之都的核心目标。
中共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把之前不属于这项法律覆盖范围的敏感信息纳入其中。 这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在华经营风险的担忧。中共国务院7月22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简称条例。路透社报道，条例是今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也就是保密法改革的一部分。保密法引发了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企业的担忧，他们担心随着敏感信息范围的扩大，这项法律可能会影响他们获得数字信息的能力，因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关注，打击外国渗透。路透社说，在中共当局公布保密法条例之前，修订的反间谍法以及限制跨境数据传输的法律，给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在尽职调查领域。
台风格美在当地时间25日凌晨从台湾东北部登陆，为各地带来强烈风雨，并造成2人死亡，277人受伤。一艘坦桑尼亚籍货轮在台湾南部高雄港外海沉没，怀疑有9名缅甸籍船员落海失踪。虽然今天清晨格美台风中心已经从台湾出海，但是它的南侧伴随旺盛对流云系，持续为台湾带来更多的降雨，中南部已经出现洪灾。先前格美台风加剧了菲律宾北部的季风降雨，在首都马尼拉酿成水患，并引发山区泥石流，造成至少13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格美将在25日晚些时候穿过福建，并向内陆前进，逐渐北移并减弱。移动过程中，预计很多地区将有强降雨，潜在影响省份可能超过10个。与此同时，中国北方正受到另一个气象系统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北京市房山区气象台在24日深夜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25日并下起暴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官员说，加沙停火谈判进入收尾阶段，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科技巨头特斯拉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周三公布欠佳的财报后，加剧市场对于大型科技股估值过高的担忧。美股主要指数当天收盘重挫，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分别下挫 3.64% 和 2.3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04点或 1.25%， 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 5.41%。尽管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营收和利润都超出预期，但是 YouTube 广告收入低于预期，股价下跌 5.03%， 创1月31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此外，特斯拉业绩低于预期，以及汽车收入年减 7%， 周三股价重挫 12.33%， 是自2020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其他大型科技股也随着下跌，英伟达和 Meta 分别下跌 6.8% 和 5.6%， 微软下跌 3.6%， 亚马逊下跌 2.99%， 苹果跌幅 2.88%。 随着股市暴跌，被称为华尔街恐惧指标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收于 18.04， 为4月19号以来最高。日本东京股市25日在前一天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大跌拖累下重挫，日经指数中场重衰超过1000点。
由于抵押贷款利率和房价上涨拖累了需求，6月份美国新建单户住宅的销量降到7个月来的低点，进一步证明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第二季度复苏乏力。据路透社报道，商务部下属的美国普查局周三说，上个月美国新屋销售下滑 0.6%， 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年销售量为61.7万套，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5月份的销售量从之前报告的61.9万套向上修正为62.1万套。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地美公司的数据显示，由于市场认为美联储有望在9月份降息，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上周降到4个月低点 6.77%， 这可能有助于刺激未来的销售。
7月25号，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六大中共国有银行公告，25号起调整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六大银行活期存款年利率都下调5个基点，从0.2%降为0.15%。澎湃新闻25号报道解析，六大国有银行下调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是基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下降、国债收益率等市场利率走势所做出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22号宣布，一年期和5年期以上 LPR 都比前一期下调10个基点。中国人民银行25号还公告，以利率招标方式展开一年期人民币2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 MLF 中标利率下调为 2.3%，比先前下降0.2个百分点。中共20届三中全会18号落幕，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出版的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材料提到，2022和2023年中国的主要股指较为低迷，股民获得感不强，显示股票市场的投资融资功能失衡。另外，根据第一财经报道，截止到7月24号，在中国31个省份中，已经有23个省份公布上半年的经济情势，其中7个省份的经济成长率超过年度预设的目标，其余16个省份的成长率低于年度目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宣布了针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最新制裁，指控这些个人和实体参与支持朝鲜弹道导弹和太空计划。新制裁展现美国致力于打击逃避制裁的行为和执法力度的加强。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周3发表声明，宣布对中国的6个人和5个实体组成的采购网络实施制裁。该网络总部位于中国，参与了支持朝鲜弹道导弹和太空计划的物品采购。美国财政部最新制裁的实体包括北京金华启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顺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启东市恒成电子厂、深圳市明伟电器有限公司、易达通天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被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加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6位中国公民是陈天心、杜嘉欣、韩建德、施安辉、施甘培和王东亮。这些人通过以上公司向朝鲜提供财务、物资、技术和其他支援，包括敏感电子产品、制造导弹、卫星的原材料等。财政部把他们称为施甘培网络。财政部说，施甘培是朝鲜第二自然科学院驻北京代表崔哲民的主要协助者，帮助购买已知用于朝鲜导弹生产的金属板等物品。崔哲民和朝鲜第二自然科学院之前已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清单。新制裁规定，这些被制裁的个人在美国或由美国人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财产和财产权益都被冻结，并且必须向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报告。此外，任何由一个或多个被冻结人员直接或间接、单独或合计持有的50%或以上股份的实体也将被冻结，除非获得豁免。财政部在声明中说，朝鲜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多次进行使用了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此外，朝鲜还向持续攻击乌克兰的平民人口中心和基础设施的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布莱恩·纳尔逊表示，美国致力于运用我们的工具来执行这些国际制裁，包括瓦解为这些技术提供关键援助的非法采购网络，并追究那些试图促成这些活动的人的责任。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启程前往亚洲，重申与战略盟友的关系。在此之前，他将出席备受关注的拜登总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的会晤。有美国官员透露，加沙停火谈判目前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请听报道。
周三，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场简报会上对记者说，国务卿周四将启程前往亚洲，而不是我们原计划的周三晚上。 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参加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周四在华盛顿的会晤。拜登政府表示，尽管存在中东危机，但他仍致力于对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的承诺。米勒补充道，这是国务卿第18次访问该地区，他仍将前往老挝、越南、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蒙古。布林肯将在前往越南河内之前，在老挝万象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高级官员举行会谈。尽管日程变更，布林肯将不会参加越南执政党共产党领导人阮富仲总书记的葬礼，但他仍将访问越南致意，并会见高级官员。在东京和马尼拉，布林肯将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一起与对口官员举行2+2安全会谈。随后，布林肯还将前往新加坡和蒙古，在那里与两国高级官员分别举行会谈。而针对以哈战争问题，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周三透露，有关在加沙冲突中以停火换人质协议的谈判似乎进入收尾阶段。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周四的面晤中讨论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位美国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和哈马斯都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协议接近达成，按照协议将实行6个星期的停火，以换取在42天内释放女性、老年男性和受伤人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 Mountain View 的陈先生捐给过希望之声丰田、本田和雪佛兰三辆车，他也从我们这里买过二手车，觉得我们的捐车和卖车服务都非常好。
陈先生的工作是送货，在路上跑的时候他经常听我们电台，一直很喜欢我们的节目。他说，
节目我一直很喜欢，你像方伟他主持的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历史知识宪法，这个我觉得确实很有帮助，因为很多华人，很多人不光是华人，可能都没怎么了解过这些东西，听这些才知道啊，原来当年1700几年是这样的状况，这真正是整个这个宪法怎么个架构，怎么回到原轨，这些东西我们以前也不太了解，我们海外移民到这里来的，对美国的这些东西，所以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挺有帮助的。
陈先生觉得加州现在的治安不好，街上流浪汉那么多，他自己的车还被偷过一辆。听了方伟的节目以后，他明白了美国宪法的架构和怎么能让我们的生活回归正轨。他感谢我们的电台帮助海外移民学习美国的知识。
陈先生也很喜欢高杰主持的节目，他跟我们说，
高杰主持节目我觉得特别好，那他反应特别灵敏，他各方面的衔接啊，他的反应特别快，我发现他能把很多主题就全，好像不用看稿就把今天要讲的东西全部串起来了，串的，而且衔接的非常有条不紊的，我觉得特别。其他你们不同的就是还有几个什么唐韵啊，我都忘了，他们就讲一些生活上的东西，那也不错，反正这个节目我办挺好的。
非常感谢陈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捐助。其实希望之声除了捐车之外，还有二手车收购服务。
希望之声符合同行报价，只多不少。我们在买车后马上会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
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